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十二集，第八章，九月十二日。不妨回忆一下你曾参与的家族活动，假设是家族聚会好了，在场的有多少人？或许是30或50人，虽然他们都是你的亲戚，但你不见得认识每一个人。英国人类学家邓巴曾提出邓巴数字，也叫做150定律的概念，即一个人维持密切人际关系的交往人数上限为150人。现在试着回想，你以前就读的小学或中学有多少学生，在这些人中称得上朋友的有几个，有几个人算是熟识的，又有几个人仅是点头之交。若你上的是美国学校，那么全校师生大约是1000人，这样的人数绝对超出你的朋友圈范围，但你仍会觉得这群人和你有关联。911事件中死亡人数将近3000人，试想一下，所有你深爱的人、认识的人，甚至仅见过几次面的人都死去了，整个屋子里空荡荡的，整个校园里空无一人，所有教室悄然无声。过去陪伴你成长的人，每天见面的人，全都不见了。911事件在你心里留下创伤，美满的家庭不再完整，健全的社区出现裂缝。相比之下，美国为了回应911事件而采取反恐行动，因此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人。911事件发生至今约20年了，美国在这段时期制定秘密政策与法律，设立秘密法庭，并发动秘密战争，但政府不断否认、隐瞒这些作为及其负面冲击，甚至扭曲事实或加以保密封存。在这20年间，我前半段时间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后半段时间忙着四处逃亡，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情报单位，他们出错的频率令人啧舌。我也能告诉你，他们收集与分析的情报可能被用于造谣与宣传，而他们打击的对象不分敌国或盟友，这些情报有时甚至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国民。即使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美国改变速度之快，改变规模之大，仍令我相当惊讶。美国过去自诩为容忍异议的泱泱大国，如今却变成专制的警察国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甚至不惜动用枪炮威胁，下达放弃抵抗的命令。而这正是我回顾911事件的原因。我必须重新检视911事件发生时的一切事物与后续影响，才能理解为何美国在这20年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重回那年9月的秋天，代表着我们必须面对更残酷的真相。这些事实远比谎言，比如将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混为一谈，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得黑暗。而这也代表着我们最终必须面对自己，纵容屠杀与滥用权力并非专属于美国行政机关与情报单位，而是存在于所有美国民众心中，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仍然记得911事件发生那天，当北塔崩塌之际，我正试图从混乱的米德堡基地脱身。当我终于开上高速公路后，我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忙着拨电话，试图联系所有家人，但怎么打也打不通。最后，我的母亲终于接了电话，她那时已不在国安局服务，而是在巴尔的摩联邦法院担任书记官。幸好她所在的单位人员不需要撤离。他惊恐的声音吓到我了，突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事先安抚他的情绪。我说道，我没事儿，我已经离开基地了，大家都不在纽约，对吧？
我不知道，我无法联系上你外婆。外公在华盛顿吗？他应该在国防部。我突然觉得有点呼吸困难。外公2001年从海岸警卫队退休，如今是联邦调查局的资深探员，航空部门的主管之一。而这意味着他经常在华盛顿联邦机构大楼附近出没。我还来不及想出任何安慰话语，母亲便再次开口道：“有人打电话来了，可能是你外婆，我先挂了。”但她后来没再打给我，我一直试着打给她，却打不通，只好先回家等待。我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听着电视里传来的嘈杂播报声，一边不断刷新新闻网页。通信卫星与全国的基站都瘫痪了。电视成了接收信息的唯一渠道。母亲从巴尔的摩千辛万苦地赶回家，到家时忍不住哭了。但我们还算幸运，外公平安无事。当我们再次见到外公与外婆时，他们热烈讨论着圣诞节与新年计划，但对911事件只字不提。但我的父亲截然不同，他与我分享当天的情况。当双子大楼遭到攻击时，他正在海岸警卫队总部和3位同事打算找间有电视的会议室看新闻。一位年轻雇员匆忙从他们身旁跑过，大喊道：“他们刚攻击了五角大楼。”看到我父亲等人一脸怀疑的样子，他再次说道：“是真的，他们刚攻击了五角大楼。”父亲急忙跑到一旁的落地窗旁往外看。虽然隔着波托马克河只看到1/5的五角大楼，但建筑物明显窜起黑色浓烟。父亲重述这段经历越多次，我越注意到他话中的用语。每次他说他们刚攻击了五角大楼时，我都不禁思考他们究竟是谁。美国在911事件后立刻将这个世界区分为我们与他们。世贸大楼的瓦砾中还残留着大火肆虐过后的余温，时任总统小布什便急着如此宣称。我的街坊邻居纷纷挂起美国国旗，宣示他们早已选边站队。从母亲家到父亲家的途中，每条公路的高架栅栏上都有红白蓝纸杯排列而成的标语，比如“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在一起，永远别忘记”等。我偶尔去射击场时，只见靶纸已换成戴着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肖像。商店玻璃柜内的枪支，过去乏人问津，如今却销售一空。美国民众排队抢购手机，期盼下次遇到恐怖袭击时能及早收到警告，或至少在遭挟持的飞机上能和家人好好道别。将近10万名间谍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心里清楚自己严重失职，没尽到保护美国的重大责任。他们内心有一股罪恶感，他们与所有人一样愤怒，但同时也得承受极深的愧疚感。追究责任的事儿可以日后再说，当前的要务是挽回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这些单位的高层忙着宣扬增加预算与充分授权的重要性。试图利用恐惧心理扩张权力，程度超乎一般民众与国会议员的想象。9月12日是新时代的开始，美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坚定，爱国主义高涨，其他国家对美国展现出善意与同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国家当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出更多的改变。美国可以不宣称恐怖主义是特定信仰，而是犯罪本身。美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时刻，强化民主价值，培养抵抗挫折的韧性，同时凝聚各国人民的向心力。但美国当时却选择开战。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儿，就是我竟然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决定。我当然愤怒。但我任由感性持续战胜理性， 我全盘接受媒体散布的谎言，然后不断地大声宣扬，我想成为解放者，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我被一时的热情冲昏了头，我将美国政府的利益与全国人民的利益搞混了。我抛弃一路发展出来的政治观点，比如网络灌输给我的反体制黑客观念，以及承袭自父母的非政治爱国主义等，我变成了一心追求报复的机器。我如此轻易地被改变，并热烈地接纳这一切，这是让我觉得最丢脸的地方。我觉得自己想要出一份心力。在911事件之前，我对服兵役的立场模棱两可，因为这件事儿没意义，也很无聊。我所认识的服兵役的人都是在冷战之后入伍，也就是从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这段时期。这段时期正值我的年少岁月，可以说美国没有任何敌人。我生长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对我这辈人而言，美国就是繁荣安定的代表。没有任何新的疆界需要征服，没有严重的人权问题待解决，网络领域除外。但911事件改变了一切，如今美国终于有场仗可打。但我并没有太多选择，这令我十分沮丧。我原本以为我能通过终端机最好地服务于国家，但在这个充满不对称冲突的新世界里，一般的信息科技行业的工作似乎过于安逸。我希望自己能像电影或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在黑客的世界里与敌人对决，追踪他们的位置并破解阴谋。不幸的是，执行这类任务的国安局与中情局有着僵化的征人规定。按照这套半个世纪前制定的标准，应征者必须具备大学学历。换句话说，虽然我的社区大学学分与微软认证系统工程师获得了科技行业的承认，但政府却不予认可。当我在网络上查到了更多信息，我发现后911时代充满例外。随着这些情报机构的规模日益扩大，扩张迅速加快，他们在技术方面需要更多人才，因此有时会放宽规定，允许没有大学学历的退役军人加入，而这正是我决定入伍的原因。你可能会觉得我的决定非常合理或势必如此，毕竟我的家庭有着军人背景，但这个决定一点儿也不合理，更不是必然的结果。我入伍既是承袭我家的传统，也是挑战这个传统。因为在参观了所有单位后，我决定加入陆军，但这个决定遭到部分家庭成员的强烈反对。当我告知母亲这个决定后，她哭了好几天。我深知父亲绝对会反对到底，因为我们先前讨论此事时，他曾明确表达态度，斥责我加入陆军根本是浪费天赋。但我已经20岁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天离开时，我亲手写了封信给父亲，试图解释我何以如此决定。我将信从门缝里塞进他的公寓房间，我以一句话结尾，现在想起来仍令我心痛。我写道：父亲，对不起，但这关乎我个人的成长。
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